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再度来到品味生活家，每周一到周六晚上的9:30到10:00，微微都在空中和你相会，带领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今天单元呢是生活梦想家的单元，要来听听老师的故事哦。老师有很多种，例如说学校的老师啊，或者例如说补习班的老师，又或者其实你成为一个影响他人的人，教授别人知识、能力、素养的人，其实应该都可以称之为老师吧。这位老师很特别哦，他叫做文国士果果老师，来听听果果老师的故事吧。最新的潮流趋势，一起迎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最近我自己也看了蛮多次这本书啦，莫名其妙，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叫做《走过爱的蛮荒》的作者温国士老师。果果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提到这个《走过爱的蛮荒》，其实写了很多就是果果老师的一些经历，然后包含从事教职的故事。然后大家对于从事教职哦，我们如果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这个长辈，或者是我们比较大的听众，可能还会局限于就说好像是例如说学校的老师嘛，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教职。但其实在台湾的不同角落有不同的教育工作者，从事的东西不太一样，然后接触到领域、接触到的学生的种类哦，年纪其实都不太一样。果果老师有一个最早应该说算是最早第一次接触教职是去 TFT 吗？这算是第一次的经验吗？
对，透过那个为台湾而教的教师计划，那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第一份工作。
哦，是，所以跟我们一般人家讲说会想要，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可能不见得有缺了，我说一般我们认为的那个公立的学校，因为毕竟学生越来越少，所以那时候为什么去报了 TFT 的计划呢？因为那时候也要教一些计划内容嘛。
因为那时候应该说可能教育的现况，特别是在我们讲偏乡或乡村地区，其实稳定的师资还是相对比较缺乏的，还是蛮常会遇到一个学生，他可能读了一年换了两三个导师，甚至六年，他小学六年可能有十几位导师，所以稳定的师资其实还是有空缺的，对。那为台湾而教就是 TFT，其实是跟现场的好老师大家一起努力，对。那招募青年的人才，就是稳定的承诺两年在偏乡驻点任教。
哇，其实这也是很多通常参与 TFT 的老师哦，一块可能就是刚毕业或比较偏年轻族群的老师啦。
对，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对于教育也是非常有热忱，然后也看到台湾这样的现况。其实像果果讲到，我就想到我有个替代役的同学，他是教育替代役，然后去了一个就是非常之山上的学校，然后因为当替代役，可是他一去就发现哇，这个学校学生其实也不少，因为整座山可能都是这些都要来这间学校念书，可是老师很少，所以他自己呢除了替代役的工作之外，他就可能老师或者是校长也会拜托他说，那个小朋友那个功课辅导你可以帮忙一下，就他说他十足感受到了就是他们有一些就是真的有一些人力的不足，然后他也真的很多学校也这样需要，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只是一个个案啦，想必很多台湾不同的地方都有这样的可能。果果可以先帮我们谈谈说当初去 TFT 的时候是到哪一个学校，然后自己当初心里有什么打算吗？因为会报名一定是因为想要去嘛，那实际到了可能又做一些心态上的调整，或是看到现场又跟想象中的有一些落差等等。
我那时候加入 TFT 的时候，我是我后来服务在屏东县三地门乡的一个排湾族国小，那我服务的是分校，所以它就是更偏一点，它就真的是一个坐落在山林里的部落，那我们学校其实大概就30个学生，所以 那当初其实最深刻的体会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都市长大的汉人，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我到了部落里面其实会有两种新的体验吧，一个是你可以说跟不同文化的人相处，
嗯，
因为我就进到一个台湾部落的文化里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进到一个乡村生活，
嗯
嗯，然后那里面我觉得收获很丰富的是带来一个矛盾吧，就是从城乡的差异到城乡差距的这个矛盾，因为在我的感受起来，我觉得乡村的孩子比起都市的孩子他是有更多的自由，
嗯，
空间上的自由，他就生活在可能山林里或者海边，
嗯，
对吧，时间上的自由他可能不需要补习，
嗯，
对，所以我觉得乡村的孩子其实他的童年生活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他有很多的空拍，然后有很多很多的无聊，然后也因为够无聊，我觉得他才真的可以撑起比较饱满的童年吧。这大概就是乡村的孩子跟都市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和这样的不一样，到孩子可能国小毕业要进入国中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面临到一个很真实的焦虑，就是为了竞争，为了孩子
升学
的未来，那是不是应该让孩子进到都市去念书？对，我觉得这是我感受到的，从城乡差异，单纯只是生活的形态不一样，到某个时间点上面，它就会变成一种城乡差距。因为，还是必须说，比起就如果我们谈的是，比如说升学考试或者竞争力这样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很务实的讲，都市还是相对握有比较多的资源，
嗯，对，
对吧？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或是教育工作者，到底应该怎么样引导孩子？我觉得就变成困难的，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所谓城乡的差距背后，其实是一个就到底什么是幸福，什么叫成功的议题，对吧？
哇！可是这是你自己第一份正式的一个教职，然后就会到了现场，就脑中又蹦出了很多这样的想法，会不会实际在教学上或者跟小朋友互动上，嗯？等于说自己要想的问题也很多，包含每一次跟孩子的对话，都可能要去思考怎么去带。
嗯，我觉得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我现在直接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作弊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能代表，我从事教育工作的心境吧。就那次的情况，就是这个孩子他是一般人眼中所谓的自由生，
就在班上成绩也很好，
对啊，他成绩很好，然后体育很好，
嗯，
对啊，那他永远是考全班第一名，虽然说我们班一共也才五个人、大概就是这样。那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就发现他在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他作弊了，
嗯，
那当一个教室里面只有五个学生的时候，你要作弊当然不是不可以，但你成功的几率就很低，所以我就发现了然后后来我利用下课的空档，我还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回应这个孩子。那后来一下课他当然就跑出去玩嘛，那后来他就喜滋滋的回来，然后就跳到我大腿上要跟我分享他外面的喜悦的时候，我就只是静静的看着他，然后就刚讲说，你刚刚作弊我都有看到这样，然后他就静默了，我也就静默了，然后静默了好久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嘿，你相不相信今天就算你考零分我都还是会爱你，然后他就那边也还是保持静默，然后慢慢他就小声的开始哭，然后后来就越哭越凶，越哭越凶，然后他就狠狠的回了我一句，他说你骗人。
这是几岁的小朋友？
小三吧。
哦，好，还蛮小的，
对吧？然后这个对我的冲击蛮大的，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大人，其实我们都期待我们给孩子的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期待我爱你只是因为你是你，对吧？可是包括现在的孩子跟曾经的我们吧，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可能我要表现得够好，够
优秀，我要乖乖的嘛，乖巧的感觉，
对啊，对啊。但那当然这个回头来讲也不是说家长的错或者是老师的错，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大了的同时忘了当初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个很单纯的渴望想要被照顾的、想要被爱的感觉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过得比我们好嘛，对吧？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大人的问题或是大人的错，但那一次的经验，那是我刚进入 TFT 第一个学期吧，对，所以是我刚进入职场很早很早的事情，但他对我印象很深，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都会铭记在心吧，就是我现在做的决定跟孩子互动的方式，到底在他感觉起来他接收到的是什么。 的。哇，
所以他当下这么说，然后我觉得会不会也很难接下一句话？他说你骗人。
我后来，我确实是，后来这件事情怎么结束的，确实是记不太得了。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我很谢谢他的母亲，因为这件事情我后来就是有跟他的母亲聊到，那我跟他母亲都其实都很谢谢这个孩子，就是他提供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反思吧，就是他的那个你骗人这句话里面，我觉得他提供一个讯息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跟这个孩子相处上或爱他的方式上需要有调整吧。所以我很谢谢他，是因为他让我和他的母亲反而有一起对话，然后一起调整的空间。我是因为可能我父母是失觉失调患者的关系，那所以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如果做一个很粗糙的分类，我就是一般讲所谓比较弱势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对，那我很幸运的事情是我成长的路上，包括我的家人，然后后来遇到的好老师，就是在他们认识他们这些人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是这些人让我没有走偏，是这些人让我最后慢慢长出能量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对啊。那遇过，因为等于你在这样的生命影响生命的互动里面，你曾经受益过吧，你曾经领受过那个爱，所以到自己有能力做出一点选择的时候，其实我就想要成为一个老师。TFT 里面有一个愿景，那个愿景的内容大概是愿有一天，就是不论出生，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有均等的受教权。那特别对于像我这样子所谓原生家庭比较辛苦的孩子而言，那个不论出生四个字是很打动我的，因为它让我联想到的事情是，就一个孩子要好好长大，他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勇气跟好运。对啊，那特别是好运的部分，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出身。然后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去否认哪一个人他一路上做的努力，可是比如说我们同样都给了100%的努力，但你的起点如果是比如说你父母都是很好的陪伴者，而我的起点是我父母都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那这时候我们后来的命运发展可能就不一定取决于我们到底多努力，而是一开始的起点我们就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件事情，就不论出生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很切身的感受吧。所以我就会觉得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陪伴一般讲所谓弱势或边缘的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讲，我也讲肉麻一点，你会觉得这是我的事情。
所以真的包含可能成长的路上遇到很多贵人，不管是老师或陪伴者，伴随自己成长学习，所以真的把这个当老师这件事情就下定决心，觉得说我以后就想做这份工作，大概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概念？
我觉得最早的一个埋下的一个小小种子是我大学的时候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蛮多人在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就是那种大学生出短期的暑期或寒期营队到偏乡去服务，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在比如说消费小朋友啊等等，
好像只是自我满足的那种感觉。
对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严肃而且有趣的议题啦。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应该有标准答案。
对，
可是我确实很庆幸我当年在大学的时候有这样的服务经验。对，因为我觉得在对大学的我来讲，也许对大学的我来讲，那时候比较沉溺在就是自己是孩子王的那个觉得自己很很特别，很享受被孩子簇拥的那种感觉。对，也许对大学的我来讲是那样，可是也就是因为大学生那时候的经验，其实让我在心里留下就一点点的伏笔，是跟孩子互动的那种很纯粹的感动吧。对吧？那等到我后来念了研究所，我念研究所是念犯罪学研究所。那犯罪学研究所我家就训练我去从一些比较具观的角度在看事情，所以比如说你就会从说班开始，你就开始练习，就是比如说教育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的缩影， 贫穷的问题、卫生的问题、社政的问题，对吧、啊？它是浓缩在一个家庭里面，那我看到可能只是孩子的辛苦，对吧、啊？所以大学跟硕班的这样的经验合并起来，就慢慢会让我觉得想要成为一位老师了。
其实我觉得，对于那个目标的拟定，也许都是过往的生命去影响我们，去决定我们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我想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就是刚刚果果也有讲到说自己父母的一些状况，也许不同于一般家庭，可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自己印象比较深刻，例如说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父母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我觉得因为果果还算是绝对是算年轻嘛，因为就是在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啊，大概也是十几二十年前吧。我觉得是吧？
是偷笑了一下，不好意思。
好，我们就设定为十几二十年前。
好的，
对，十几二十年前，其实那时候包含班上的各种氛围，或者是大家，我觉得因为时代的观念也会进步啦。以前当然相对是比较传统一点点的，那。果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因为自己父母的关系，可能对于学习上或在班级当中，也常常会因为这样关系受到一些影响，或是可能老师的态度、同学态度是有些差异的呢？
我觉得父母是视觉失调患者这件事情，等到我进入比如说国中开始比较叛逆的时候。因为影响的是，可能我从小就比较感受不到父母的爱，然后从小是奶奶隔代教养带我的，所以就是一个很野的小孩，然后所谓管不动叫不停的小孩，那进了国中生本来就有一些青少年会比较叛逆嘛，那加上其实当时的我其实心里。可能因为父母的缺席吧，所以其实有很多现在回去看才比较懂得的愤满或是委屈。对，那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可能也是因为学校的老师，其实每个老师要照顾的学生很多，然后其实每个老师他可能要应付很多行政的业务量等等的这些原因，所以其实我回想起来，我国高中的求学阶段都。跟老师的互动里面留下除了就是各种冲突跟标签之外，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东西。对啊，
所以好会那时候现在想来会觉得那时候很辛苦嘛，就是反正也是一个过程的。
我觉得会，比如现在我想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国中念的那个社区，就是我小时候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同一个社区，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爸妈是。一般讲所谓的疯子，然后国中有一次是我两个好朋友吵架，其中一个他中午就传了一个小纸条过来，就说你如果再帮那个谁谁谁的话，我就跟全世界的人说你爸妈都是疯子。那对于一个国中生血气方刚的我来说，理智线断掉了，所以我就是冲到他们教室门口，然后就断了一些人的标骂，各种国骂，然后就说你现在就讲，你现在就跟大家讲说我父母是疯子，你讲为什么不讲，就这个人就是很声嘶力竭这样。所以活到就全校的学生大家都就是出来看，然后你就听到那个训导主任的声音，因为训导在我觉得在训导主任的眼里，他看到那个场景对他来讲不需要解释，就是一个很可爱很清秀的小女生哭得就是哗啦哗啦的，然后
所以那个是一个女生写的小纸条，
一个女生写的小纸条然后主任往侧边一看，发现就是又是你，又是这个训导处的常客，
对，一定是你这边，
对，当然不需要解释。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被就反正我就被我就见了训导室，然后跟主任道歉，我也跟那个女生道歉，可是没有人跟我道歉，对吧？那当然，你说我当时的那个谩骂、那个咆哮，当然是不好的行为。可是我觉得我成长路上很多这样的经验呢，就是我好希望老师或者哪个大人看到我行为背后那个很深层的情绪吧。那比如说像现在这个例子，我觉得那个咆哮背后是很深很深的委屈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父母的状况需要让我受威胁。那我是脏吗还是怎么样吗？对啊，是那种很深的委屈，其实在求学路上常常都很渴望被懂得吧。对啊，可是也比较少真的能够，就多半的老师跟我是彼此错过的，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 很难说啊，那个老师怎么会这样，或者这个训导主任怎么会这样。其实面对很多的学生或者是一个状况，其实不见得每一次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就算是现在我们面对不同的学生哦，你有的时候还会觉得我是不是做得不太对，就是你真的有思考过再去行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诶，我这样做真的对吗？但是你就会真的用自己的经验去发现，每一个老师去影响孩子的那个深层的程度真的很多。就是连一个就是你说很常见，我们平常上学就是看到不知道隔壁班那个男生在那边叫什么，好吵，我那边上课他那边叫什么，可是没有老师有没有去了解那个原因，或者大家知不知道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很难讲。可是对于其他人来讲，十分钟后大家就忘了，大家所有人又继续上课，然后那个同学就被抓去训导处，不晓得去做什么事情。可是那个故事都会留下一些什么，可能彼此之间都会留下些什么，然后你也可能会想很多，或者是会影响未来你对很多事情的态度。我觉得蛮厉害的地方就是虽然这样的事情也许在果果的求学阶段或在学校当中可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但是最后因为刚刚讲到说有遇到很多的也许是贵人或者很多人的帮助，你觉得在这一条路上成长的过程当中啦，就是说在还没当老师之前的当学生的这段期间，有没有谁是让你觉得是影响自己最深的呢？就是让你觉得就算在那样的环境，你可能常常也会扪心自问说，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子，或者为什么大家不来问我的时候，谁是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对象？
我可以有两个名额的空间
哦，可以你可以报名很多名额。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奶奶，对，因为我奶奶等于她代替我父母的角色，照顾我，然后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视觉失调跟遗传有关，甚至是跟遗传有关，但我的一点点经历是，不管他今天，就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其实他成长在他的家庭的结构到底是怎么个解法，好像不是最重要。比如说，你到底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还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还是你爸妈是作奸犯科也好，或是精神病患也好？我觉得比这些都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人是好好爱着他、呵护着他的？我觉得只要有人给他这种就是很温暖、很有品质的陪伴的话，我觉得再怎么样的逆境，都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养分吧。对，这是我在我家里面的一点点的体会吧。所以我觉得我奶奶的出现是我生命中第一个很重要的人吧。就是没有她，你说我后续会发病也好，会作怪也好，做坏也好，我觉得那都是很可以预期的事情。对，很可以预期的原因不是因为遗传，而是因为如果奶奶不存在的话，那在我的童年生活里面其实就没有人好好爱我了。
所以每一次如果像刚刚讲到那种可能会被训导主任抓去训话的情况，通常有冲突的时候也是会奶奶来帮助你来处理，来学校处理，这样
就是擦屁股嘛，还是来学校帮我擦屁股。那学校里面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对我很重要的老师是我高中的导师。他对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因为在我高二高三有机会认识他之前，其实我对于我跟老师的关系或是跟教官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那对我太特别的是因为就是不管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感受不到这个人对我的指责吧。我觉得每每我因为以前的经验跟老师跟长辈互动的经验觉得要被这个人斥责的时候，他总是会很出乎预料的送进一份暖流到你心里吧。比如说像一样是抽烟这个例子好了，就是当他知道我抽烟的时候，他其实是关心我说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遇到什么样的挫折，然后他会跟我说我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随时打给他，他都会在，对吧？那或者是比如说花钱这件事情好了，对吧？那他一样，他也不会只是跟我说什么家长赚钱很辛苦啊，那你应该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一样，他会跟我讲的事情是说，那你这样子花钱有让你比较好过吗？你心情比较好吗？对吧？就是类似的例子里面，我觉得我感受到的都是这个老师对我的一份很纯粹的关心吧，对吧？然后不是一种 担心，因为比如说一样烟的例子，你另外一种讲法，你可以说就很常见的讲法是说，你知道抽烟不好啊，那记过啊等等这样。我觉得这样也是你对一个人付出的方式，可是呢，我觉得就是一种担心吧。我觉得担心就是一种你有价值判断在里面，其实你是跟我讲你觉得我不好，你觉得我做的事情需要被导正，对吧？可是新来就是我高老师，他让我感受得到是感受到的，其实都是一种很纯粹很纯粹的陪伴嘛。
所以这是高中的导师吗？还是哇，所以我觉得很难说，就是在你念书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很多的同学、很多的老师嘛，随着那个年级的增长，
对，
然后在很多时候你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也许你也不晓得自己运气是不是真的很好。如果硬要讲的话，其实因为不是自己选的高中老师嘛，一定是就反正就刚好度丢啊，所以那也是一个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种幸运吧。当我们遇上一个对的老师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幸运，因为每一个年级你人生就不能就只能过一次嘛，你不太可能回去再念重念个国小重念个国中。所以自己现在想来，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包含愿意从事教职或者是到教学现场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然后也可能是过往的这些成长历程去影响自己，包含现在去带小朋友的时候跟小朋友对话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去的养分，或许以前是蛮荒吧，就是蛮荒，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现在成长的养分。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果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我觉得很多关于果果老师的在教育现场可能看到小朋友的故事，或者是遇到小朋友什么特殊的状况的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也都是很特别的经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果果老师，谢谢果果老师。
谢谢你。
9:56，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今天带来果果老师的故事哦。其实果果老师呢，在教学现场还有更多跟学生互动的体验，许多的对话沟通其实都非常有意思哦，也非常值得我们去省思到底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更多时候呢，去思考爱要如何传达，怎么传达才是对的呢？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明天同一时间呢，品味生活家会继续邀请到果果老师跟我们分享他许多特别的经验，这一点呢，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喽。节目最后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曲由南拳妈妈所演唱的《心中的太阳》，很温暖很温暖的歌。这首歌曲的原曲呢，是日本的这个团体AAA 的歌曲，我觉得很喜欢这样的旋律，很轻快又有点青春的感觉。一起成为别人心中的太阳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就放手往前冲，不要顾虑这么多，我们是南拳妈妈为你加油。
时光机器，再回头去看看，我就在这里。樱花盛开的季节，
不应该再有谁紧闭着双眼，
牵着手我们一起。
想的心